遏止邪淫的行为，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做人家的父兄师长朋友。在平常的时候，就应该要教诲开导子弟，务必使子弟能够深信因果。在暗示之中做了亏心的事情，神明的眼睛就如同电一般的看得清清楚楚。一个人若是对于礼法因果和祸福的报应能够深信，丝毫都不怀疑，自然就会在接触外境诱惑的时候能够猛然的醒悟，立即的回光返照，而不会做出苟且的事情了。在风花雪月的场所中，失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呀，因此招致了半生的沦落而穷途潦倒一生，连看到自己的影子都会感到惭愧惶恐。而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手持着正道不被污染呢？整天禁戒着自己不要淫欲，而淫欲之心反而却特别的炽盛，碰到别人就说要减少欲望，而欲望的种子却更是滋长的厉害。如果还是放纵情欲而不悔改的话，那么就即将要招致自己恶贯满盈的后果了。又如果开始的时候迷惑而最终能够觉悟的话，那么灾殃就渐渐会离去，而福报也就会跟随而来了。宋朝的谢尚蔡先生说，天的道理必定会加祸于犯了邪淫的人，而不会加祸于已经忏悔改过的人，这是真话呀。天界录说，书写印制毁淫的书籍，或是制作毁淫的电视、电影和网络，这些不但污染人心，坏了人的心术，这种人死后必定堕入无间地狱，俗称阿鼻地狱。直到他所书写印制的淫书、毁淫电视、电影和网络消失灭尽了，和因为看了他写的淫书而作恶的人罪报也都受尽空掉了，他才能够脱离地狱，投生到别的地方。明朝袁了凡说，收取淫秽的邪书，揭发别人的隐私和毁谤人家的文章加以焚化的人，必定会有忠孝节义的子孙，而喜欢阅读淫词小说和称道述说淫书故事，以及家中藏有淫书淫画的人，必定有不好的果报啊。又处女待字闺中的时候，也是她一生名节的开始。若是丧失良心的人坏了处女的名节，那么他的父亲、母亲和亲戚都会感到羞耻而脸上无光啊。即使是有人将他娶去，却往往会败露出来他已经不是处女之身了。 所以常常会因此而羞愧气愤，丧身殒命啊。纵使是结婚的时候瞒骗了过去，但他的内心也会经常感到羞愧惶恐，因为大劫已经亏了，就是经过了一千年也是难以洗刷。所以凡是有良心的人都应该要预先的痛戒呀。寡妇守节，连鬼神都会对他钦佩尊敬，朝廷也会对他褒扬奖励。若是破坏了他苦守的节操，那么他本身和家人都会感到没脸见人，而他死去的丈夫在九泉之下尤其是感到痛恨呢。自己不妨试试将心比心，设身处地的想想，就会感到寒心了呀。所谓的婢女，就是现在的女佣。难道她就不是处女吗？自己的女儿就想她要贞洁，而人家的女儿就可以破坏她的贞洁吗？女仆，她也是人家的妻子，自己的妻子就想要他保有节操，而人家的妻子难道就可以丧失他的节操吗？人的富贵贫贱固然是有所差别，然而每个人的名誉和节操则是相同的重要，怎么可以丧失良心而严重的去触犯如此的重罪呢？抱着妓女玩乐嬉戏，看起来似乎是没有什么罪过呀，然而却落入了妓女的圈套之中，往往因此而败家，导致父母抛弃了这个嫖妓的儿子，而亲戚也会疏远他，妻子更是憎恨他，就这样的自绝于伦常之外，丧失了自己守身如玉的志节，一旦染上了性病，遍体生了毒疮，眉毛也掉了，鼻子也烂了，甚至严重到体无完肤啊。普劝世人，没有犯过邪淫的人一定要认真的把持住，避免凶灾，趋向吉祥，终身守着不二色的境界，也就是除了自己的妻子，绝对不和他人发生性关系。若是已经犯了邪淫的人，就更应该急速认真的改过，而且还要大行善事，刻印戒淫的书籍，广泛的劝诫世人，以赎从前所犯的罪孽，这样才能够转祸为福啊。 下面我讲一个故事，说的是明朝正德年间，有位读书人名叫赵永贞。他呀，在少年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位艺人，告诉他说，你在23岁的时候必定会考中功名。等到他23岁那年参加乡试，文章写得极好，主考官早已经决定选中他的文章好几天了，不料到了后场的考试，他却是连连的失误，结果没有考中。赵永贞的心中感到非常的难过，因此就向文昌帝君祈求托梦，告诉他不中的原因。文昌帝君就说，你原本可以考中今年的乡试，但是因为你近来调戏了你家的婢女，引诱邻居的女儿，虽然都没有成奸，然而你的起心颠倒，意淫缠绵不断，心地日益的转暗，所以你命中原有的功名因此而被消除了。永贞听了帝君的解说，痛哭流涕，发誓决心改过，大做善事，于是就刻印戒淫的善书，以警醒世人。结果在下次的乡试中，永贞果然考中了解元，做官做到了藩县。下面再讲一个故事。李登在18岁的时候就考中乡试的解元，但是此后一直到50岁却都无法考取进士。李登于是就去拜访叶静法师，请问其中的原因。叶法师便替他叩问文昌帝君之事。文帝就命神吏拿李登的官籍给法师过目，上面写着，李登出生时天帝赐玉印，18中解元，19做状元，52岁官拜右丞相。因为18岁考中解元之后，暗中偷窥了邻家的女儿洗澡，因此功名延迟了10年，而且还被降了2甲。又因为侵占哥哥李丰房屋的地产，功名又延后了10年，而且还被降了3甲。又因为奸淫一位正姓的良家妇女，功名又延后了10年，前后合计已经被罚满了30年了。现在又奸淫了邻居的女儿，真是造恶不断，不知悔改，上天已经削去了他的功名，因此李登终身都不会再考中功名啊。叶法师就把这些话告诉了李登，李登因而抱恨惭愧而死了。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施耐庵， 在书中写了许多助长邪淫、偷盗和杀生的情节，极尽的毁盗毁淫。结果，施耐庵的儿子、孙子、曾孙生下来全都是哑巴。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善于描写男女偷情私会的情形，导致许多人看了西厢记就起了邪思淫念，结果书还没有写完成，王实甫自己就已经无法克制，嚼舌而死了。而唐朝的诗人元稹见到了表妹崔莺莺长得美若天仙，就想娶她为妻，却遭到拒绝。元稹竟然因为愤怒而写了《会真记》这本书，虚构他表妹和人偷情，毁谤崔莺莺的名节，致使崔莺莺蒙诟千秋，而且又导致了后世的读者学习偷情私会。结果元稹死的时候痛苦万分，而且死了之后他的尸体还惨遭雷电焚烧的报应。另外，宋朝的诗人黄山谷喜欢写一些野艳的诗词。有一次，他和画马名家李伯石一同去拜谒圆通秀禅师。秀禅师先劝诫李伯石说，不宜将一生的心力都用在画马上面，倘若你的心念念念都是马身，只怕来世就会堕落，投胎做马去了呀。黄山谷听了发笑，秀禅师就呵斥他，你不要取笑别人。山谷便说，难道我也会堕入马腹吗？禅师说，博师他念马堕落马身也只是他个人的事情，但是你所写的淫色艳词却是挑动了天下许多人的淫心，害了多少人贞洁不保，这种的罪过何止是堕入了马腹而已，恐怕泥犁地狱正等着你去受刑呢。秀禅师是当时有名的得道高僧，黄山谷听了禅师的训诫之后，既惊恐又惭愧，从此就绝笔，再也不写野艳诗词了。下面我讲一个故事。说是在唐朝的时候，有位御史名叫李衍。有一次啊，他奉了朝廷的命令出使广东，途中忽然遇到了一只老虎跳入了草丛之中，并且还用人语向他说道，哎呀，我差一点儿就伤到了我的老朋友啊。李衍说，这个声音怎么那么像和我一起考取功名的同学李威的声音呢？老虎就说，自从我们离别之后已经很久没再见面了，彼此谈起从前交往的情形都感觉到非常的熟悉。李衍就问老虎说，李威，你怎么会变成老虎呢？ 老虎说，有一天我在静坐的时候，忽然听到门外有呼呼作响的声音。忽然之间，我便发狂，变成了老虎的形状。今天见到了老朋友，叫我怎么能不悲伤啊？李衍就问李威，你生平有没有做了什么遗憾的事情呢？李威答道，我曾经在南阳的郊外奸淫了一位寡妇，结果被他的家人发觉了，就偷偷的设计要谋害我。于是我就趁着酒醉的时候，把他全家都杀光了。这就是我生平最遗憾的事情啊。老虎说完之后，就大吼而去了。下面我再讲一个故事，说的是黎阳县人王勤正与邻居的妇人有奸情，并且彼此约好准备私奔，但是王勤正怕被她的丈夫发现追赶而至，不料该夫人竟然因此而杀害了她的丈夫。王勤正听了十分的惊骇，立刻就独自的逃跑了，一口气就逃到了70里外的江山县，还自以为我已经逃得很远了，可以脱身远离灾祸了吧。这个时候王勤正感到肚子很饿，就走进了一家饭店准备吃饭，谁知道店主竟然为他准备了两个人用的饭菜。王勤正就问店主说，我只是一个人吃饭，为何你准备两人份的食物呢？店主说，刚才呀，我见到有一位跟随在你身旁的披发男子，难道你们不是两个人吗？王勤正听店主这么一说，知道这个怨鬼已经跟随在自己的身旁了，于是就到官府自首。王勤正与林父就在同一时间伏法受死。接下来讲的则是戒淫和忏悔淫孽所得到的福善果报。这个故事说的是唐高少年的时候就奋发向上，努力读书。有一天晚上啊，他正在书房灯下苦读的时候，有一位美丽的少女竟然情不自禁地想要调戏挑逗她，将她书房的窗纸掏破。唐高就马上将纸窗补好，并且还在纸窗上面题诗说道，掏破纸窗容易补，损人阴德最难修。这件事情过了之后，有一天黄昏的时候，有位出家人经过唐高家的门前，见到门上挂有一个状元匾，左右悬有两盏灯，灯上题有两行诗， 就是唐高题在纸窗上的诗。出家人感到十分的奇怪，就问唐高原因。后来唐高果然大魁天下，考中了状元。下面再讲一个小故事。汪天宇曾经遇到一位艺人替他看相，说道：“你的相貌似罗汉，不但无子且不瘦。”汪天宇听了之后，于是就不再看重钱财，喜欢布施行善了。有一天，他到清江浦做客，主人的妻子年轻美丽，见到他风度翩翩，私下就偷偷来到他住的房间，而汪天宇却紧闭着房门不让他进来，并且隔着房门对他说：“我怎么能够坏了你的名节呢？”那妇人听了之后，立刻觉得非常的惭愧，就离去了。后来汪天宇又遇到那位曾经替他看过相的艺人，对他说：“你到底积了什么阴德呀？你的相貌忽然变了，我看你呀，应当会生贵子，而且你可以活到80多岁呀。”后来汪天宇果然如相士所言，生了一个显贵的儿子，而且自己也活到了80多岁。我们观察往昔的贤人，他们能够拒绝来奔投怀送抱的女子，有的是得力于一个数字，也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；有的是畏惧有损自己的阴德，唯恐犯了之后会损福折寿。他们的学问虽然或有不同的地方，然而却同是合乎天理之正，人心之安。这对于当事人双方都是两全其美的方法呀。下面我再讲一个故事。说是从前浙江有位指挥使，聘请了一位老师到家中教孩子读书。老师有一次得了风寒病，要发出汗来病才会好。指挥使就要儿子拿被子给老师盖，结果呢，被子里面刚巧误卷了夫人的一只鞋。老师病好了之后，就把被子送还，而夹在被子里的鞋子就落在席子的旁边。老师和指挥使的儿子都没有发现，但是却被指挥使看到了。于是指挥使就怀疑自己的妻子与儿子的老师有奸情，而妻子不承认，而且很不服气。指挥使就派遣婢女假托妻子的吩咐，邀请老师一叙。老师听了非常的生气，而且还责骂婢女。指挥使随后又在强迫妻子亲自前往，而自己则手里拿着利刃躲在门边等候老师开门。这时候老师拒绝开门，并且对夫人说道：“承蒙您先生看得起我，请我来教你们的孩子念书， 我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啊？老师始终坚持不肯开门。第二天清晨，老师就借故向指挥使辞行，说不能再教孩子读书了。指挥使就对老师说：“先生啊，您真是一位正人君子啊。”于是就说出了事情的真相，向老师道歉，并且诚恳地慰留老师。那一年，老师就考取了功名。以上所说的，都是立心不私的公案。然而，缺少了天理与人欲交战的公案，所以才叙述这一件坚持于将乱的公案，以作为后世的榜样啊。下面再讲一个故事，说的是金华人齐望，到了50岁都还没有儿子。像是说，你的脸上有恶气，必定做了亏心事。齐望说，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犯了邪淫，在别人看不到的隐秘处所奸淫了别人的妻女。像是惊骇的说道，犯了这种罪孽，应该是要绝子绝孙的呀。要知道，邪淫的罪孽最难忏悔了，必定要积有大善，才可以挽回天心呢。齐望因此而改过忏悔。开始的第一年，别人要做善事，他就乐于不施，而且绝不吝啬。相士说，你做的还不够啊。再过了一年，凡是遇到了难做的善事，齐望都第一个捐钱，而且所捐的都超过一半以上。相士说，你做的还是不够啊。第三年的时候，齐望就独立的行善，不肯让人了。像是说，你脸上的阴质纹已经现了出来，你不必再担心没有儿子了。齐望后来果然生出了一个儿子。齐望到了70岁的时候，还能够抱抱孙子玩呢。以上所述的这些公案，都是忏悔邪淫所获得的善报。作为已经失足过的人，坚定他们的悔过之心，这也是转祸为福的方法呀。在此，我们深盼，无论你是聪明人，还是迷惑的人，或是未曾犯过的人，或是已经犯过的人，都能各自的深思反省，及早发现自己的天良啊。